但以理书第六号
约雅敬。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在同样的意义上是同一本书，正如圣经虽由旧约和新约组成，却仍是一部书。
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的生、死与复活的历史，若没有旧约中所包含的证据，就无法完全证明。基督在旧约中的启示与在新约中一样清楚，前者见证将要来的救主，后者则见证那位照先知所预言的方式已经来到的救主。要领会救赎的计划，就必须透彻理解旧约的经文，正是那从预言的往昔所发出的荣耀之光，使基督的生平和新约的教训显得清楚而美丽。耶稣的神迹是他神性的证明，然而他是世界的救赎主的最有力证据，则在于把旧约的预言与新约的历史相对照。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时除了旧约的经文外，并无其他经卷，所以救主的吩咐十分明白。预言之灵第三卷211。
关于基督是谁以及他的本质，最有力的证据是将旧约中的预言与这些预言在新约历史中的应验加以比较时所显明出来的。同样的情形也见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之间的关系。
在启示录中，圣经所有的书卷汇合并告终，这里是对但以理书的补充，一本是预言，另一本是启示，使徒行传585。
Complement is centered reciprocated in centralistic pathway region. Jude Wesley Hundy's Semperly Lenamend shears the corally a conjugate Naim Gri said in Cree Nile. Dot Yerth Ledristun Niam Cordoba character fires Swan Yushbi de Kerstrival, Redeem Kintaidol, Tiderius Alien Shield in De Worke. And in Tiderius Moshtowitz hopes for Tiderius Light Lies.
启示录是一本封着的书，却也是一本开启的书。它记载了将在这地球历史末期发生的奇妙事件。本书的教训确切明晰，并非神秘莫测、晦涩难解。其所程序的预言脉络与但以理书相同。上帝对某些预言曾加以重复，以此表明当予以重视。主并不重复那些无关宏旨之事。
Manuscript Releases, Volume 9, 8。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但以理书11。
若能正确地加以考察，但以理书第一节蕴含丰富的预言信息。我们将从约雅敬开始考察。约雅敬是犹大国最后三位君王中的第一位，因此他代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他的儿子约雅金，也称耶哥尼亚或哥尼亚，代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约雅金之后是西底家，他是犹大最后三位君王中的最后一位。西底家代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有若干预言性的见证佐证约雅敬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的象征。理解这些证据很重要，因为这表明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是在指认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而这一事实是一个锚点，使第一章可以被理解为启示录第14章中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我们将从历代至下开始。
他把那些逃过刀剑的人都掳到巴比伦，他们在那里做他和他儿子的仆人，直到波斯王国执政，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直到那地享受了安息，他荒凉的时候都守安息，只满70年。历代至下36:20-21。
在巴比伦被掳70年，是为了让那地享受按照利未记25章所规定却未被遵守的安息年。70个安息年相当于490年。古代以色列在这490年里无视了利未记25章的指示。490年的悖逆先于70年的被掳。到这490年结束时，将有三位君王被尼布甲尼撒置于臣服之下。
在70年被掳结束之时，主兴起了古列，他是三位将颁布以色列人可以回归并重建耶路撒冷之诏令的君王中的第一位。亚达薛西是这三位君王中的第三位，他在公元前457年颁布了第三道诏令。第三道诏令开启了但以理书8:14所指的2300年。到1798年第一次的愤怒期结束，但以理书的封印被解开，三位天使中的第一位来到，
第三位天使于1844年10月22日来到。
犹大最后三位王都与尼布甲尼撒对峙，在约雅敬被掳之时，70年便开始了。他一直持续到巴比伦被毁，攻灭巴比伦的将军古列不久即位为王，颁布了三道诏令中的第一道。
第三道诏令开启了早晚的预言，这一预言以三位天使中的第三位的到来而结束。基督总是把末后与起初相联系。
这七十年的开始始于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首次进攻，
七十年的结束以巴比伦的毁灭为标志。耶路撒冷最终且完全的毁灭临到那三位都曾被尼布甲尼撒攻击的王中的第三位。耶路撒冷的毁灭是渐进的，最后三位王在预言上构成一个象征，因为他们都曾遭到尼布甲尼撒的攻击。他们预表了三道谕旨，这三道谕旨同为一个象征，正如2300日结束时的三位天使一样。
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中载有这道谕旨，即第12至26节，其最完备的形式乃由波斯王亚达薛西于公元前457年颁布，但在以斯拉记6:14中说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是遵着波斯王古列、大流士和亚达薛西的命令旁著作谕旨建造的。这三位王在制定、重申并完成这道谕旨的过程中，使之达到预言所要求的完备程度，以标明2300年的起点。若以公元前457年即这道谕旨完成之时作为这命令的日期，就可以看出关于70个期的预言中每一项细节都已应验。善恶之争360页。
怀特姐妹指出，为使这预言得以完备，三道谕旨都是必不可少的。她界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借此指出了希伯来文真理一词的语法特征。她说，第一道谕旨发端，第二道谕旨重申，第三道谕旨完成了关于70周的预言的每一项规定。希伯来文真理一词是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第13个和最后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第一道谕旨发端，第二道谕旨重申，最后一道谕旨完成了预言。三道谕旨带有阿尔法和俄梅加的署名，并且他们在巴比伦被掳70年预言结束时应验，尽管第三道谕旨是在那70年结束很久之后才到来。这三道谕旨是渐进的，尽管他们是三道谕旨，仍是一个预言性的象征。
第一位天使于1798年到来，第二位天使于1844年春季到来，第三位天使于1844年10月22日到来。这三位天使是一个预言性的象征，代表启示录第14章的永远的福音。
第一和第二道信息分别在1843年和1844年发出，如今我们正处在第三道信息的宣告之下，但这三道信息仍都需要被宣扬。如今将这些信息重复传给寻求真理的人，其重要性与以往一样。我们要以笔和口发出这宣告，指明他们的次序，并说明那些把我们引到第三位天使信息的预言之应用。没有第一和第二，就不可能有第三。我们要通过出版物、讲道把这些信息传给世界，在预言历史的脉络中指出已经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精选信息第二册104-105。
犹大最后三位君王构成了一个象征，因为他们都被巴比伦王置于不同程度的臣服之下。犹大最后三位君王、三道诏令和三位天使，这三者虽然分明是三个，却也被视为一个预言性的象征。
最后三位君王属于70年被掳预言开端的预言背景，因此他们也成为阐明70年被掳结局之开端的一部分。
被掳以三位君王的逐次臣服为起点，最终以王国及其首都的毁灭告终。预言的结束以巴比伦国家及其首都的毁灭为标志，而这又标志着三道相继颁布的诏令的到来。2300年预言的开端以三道相继颁布的诏令为标志，并借此说明2300年预言的终结，而其终结由三条逐步推进的信息所构成。
三位天使及其相应的三条信息被三位王和他们三道递进的诏令所预表，发布各自三道诏令的那三位王又被三位逐次兴起的王所预表，后者各自宣告了反对尼布甲尼撒的叛逆信息，
三条叛逆的信息预表了三道诏令，而这三道诏令又预表了三条信息，其中之一开启了70年的预言，并在2300年预言开始之时告终，而2300年的预言则在1844年第三位天使到来时结束。那地要享受安息的70年与1844年10月22日不可分割。
约雅敬代表古列的第一道诏令，也代表启示录第14章中第一位天使的信息。除此之外，作为三重见证，犹大末后三位王、三道诏令以及三位天使的信息，为约雅敬这一象征提供了确切的信息。因为三位天使的预言历史已由启示极为仔细地标示出来，这三条信息都有一次历史性的临到，随后又有一次历史性的全能的加强。
第一位天使于1798年到来，并在1840年8月11日随着一日顶一年原则的证实而被赋予全能。
1840年，又一次引人注目的预言应验，激起了广泛的关注。2年前，约西亚·里奇这位宣讲第二次降临的主要牧师之一，发表了对启示录第9章的释义，预言奥斯曼帝国的覆亡。按照他的推算，这股势力将于1840年8月11日被推翻，届时渴望见到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权势被打破，而我相信事实将证明确实如此。
就在所指明的确切时候，土耳其通过其大使接受了欧洲列强的联合保护，从而使自己置于基督教国家的管辖之下。这一事件正好应验了预言。此事一经传开，许多人遂确信米勒及其同工所采用的预言解释原则是正确的，复临运动因此获得了奇妙的推动。有学问且有地位的人与米勒联合，同心宣讲并出版他的见解。从1840年至1844年，这一工作迅速扩展。善恶之争334-335页。
第一位天使于1798年来到，宣告审判的开启。但这道信息是以威廉·米勒对圣经预言中一日顶一年的认定之有效性为前提。这一原则在1840年8月11日得到证实，第一条信息因此得到加强。随着对基督将在圣经年的1843年延续至1844年再临的预言落空，启示录第14章的第二位天使到来了。1844年春天的预言再次失败后，新教各教会拒绝了米勒的一日顶一年原则，并成为巴比伦的女儿。此后，在1844年夏天，当他与午夜呼声的信息联合时，那道信息得到了加强。随着1844年10月22日午夜呼声信息的应验，第三位天使携其信息到来。
由于1863年老底嘉复临主义的不顺从，上帝的子民被指定要重演古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历史。第三道信息得着能力，要等到2001年9月11日。这三道信息各自进入历史，并随后得着能力。
约雅敬和古列代表第一位天使的复权，而不是其到来。尽管约雅敬是犹大最后三位君王中的第一位，也尽管他代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但他以及古列所显明的预言性特征表明，他们都象征第一位天使的复权，而不是第一位天使到来的象征。约雅敬这段历史中第一条信息的到来是马拿西，犹大最后七位君王中的第一位。
在耶路撒冷被完全且最终毁灭之前，有七位君王，这七位君王象征一个渐进的历史，正如他们所预表的1798年至1844年的历史那样。第一位天使在1798年来到，第三位天使在1844年10月22日来到。1798年至1844年的历史就是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第三位天使的历史始于1844年。当怀特姐妹指出启示录第10章中七雷的象征意义时，她说七雷代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但不包括第三位天使。
赐给约翰借着七雷所表达的特别亮光，是对将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之下发生的事件的描绘。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7卷第971页。
启示录第10章的七雷历史强调的是从1840年8月11日第一位天使得以加力，直到1844年10月22日大失望的这段历史。
但它同时也包含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全部历史。七雷的一般应用是，它代表从1798年直到1844年10月22日，1798年至大失望期间第一位天使到来的历史，就是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并在预言上被象征为七雷。七雷也由犹大末后的七位君王所预表，其中最后三位君王不仅仅是在时间次序上相继的君王，他们合在一起也是一个由首、中、末组成的符号。
在三位天使的历史中，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于1840年8月11日得到了加强，约雅敬和古列都预表了那一事件。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辨识这些最重要的真理。
坚定的正直应当被每一位学生珍视，每个人的心思都应以恭敬专注的态度转向上帝所启示的话语，这样顺从上帝的人必蒙赐光照与恩典，他们将从他的律法中看见奇妙之事。自五旬节之日以来，一直被忽略而不见的大真理将以其本来的纯净从上帝的话语中光照出来。对那些真爱上帝的人，圣灵要启示那些已从人心中淡忘的真理，也要启示全新的真理。吃上帝儿子的肉、喝他的血的人，将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带出由圣灵所漠视的真理。他们将使不可遏制的力量行动起来，孩童的口要被开启，宣扬那些长期向人心隐藏的奥秘。主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事物，使智慧人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强者羞愧。不应把圣经带进我们的学校，使它被夹在不幸的学说之间。圣经必须成为教育的根基和主题。诚然，我们如今对永生上帝之道的认识远胜以往，但仍有许多需要学习。它应当被当作永生上帝的话来使用，并在一切事上被看为首要，最终也是最好的。那时，真正的属灵成境就会显明出来。学生们会发展健全的宗教品格，因为他们吃神儿子的肉，喝他的血。但若不加以看顾与培育，灵魂的健康便会衰败。要留在光明的道路上，研读圣经，忠心侍奉上帝的人必蒙赐福。那位不让任何忠心的工作得不到赏报的主，必以他爱与嘉许的特殊记号为每一个忠诚正直的行为加冠。 Review and Herald 1897年8月17日。